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自然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我们这个天然呢，来问候所有的听众啊，来向大家问安。
嗯，是的，我们这个名字啊，那个天成老师你知道吗？是非常好的。后来我查考了一下，自然天成呢，它既是对原始自然美的一种的赞叹呢，同时它也蕴含了顺其自然的哲理和智慧哦。
哦，那很好啊。我觉得顺其自然不单单是说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当中啊，整个的人生的环境的当中有一个自然啊，更是在我们的主里面享受主的恩典同在，也是很自然的、哦、
是的，我们要享受我们主的创造和主的救恩、那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天成老师，那你是如何来理解我们这个主的救恩呢？
我觉得你看到整本的天经呢，就讲到主的救恩、因为上主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代表、本来想把救恩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主，所以他们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远离上主。他们虽然很遵守律法，他们按照律法的条例去做、但是呢你发现他们达不到上主的要求标准，所以呢主呢就定下一个计划，是在人的历史之前已经定下这个计划，就是他亲自要来到我们人的当中寻找拯救人。所以这个救恩是借着尔撒麦西哈道成肉身来完全的成就了，虽然这个救恩不能真正的完全，所以呢上主来的时候就是透过他自己的生命把这个救恩呢能够完全，所以他做到了100%的要求。当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主的时候，但是主呢把这个救恩给了普世上所有的人，让所有人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而不是靠着律法，因为律法没有办法真正的让我们做到这个律法的要求，反而成为一种捆绑。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更新自然的这种人生。
我相信呢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刚才听了天成老师这样子详细条理有逻辑的解释之后呢，我们对救恩有更清楚的认识了。
那你如何的理解呢？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犯了罪嘛，因为我们的主他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的尔撒麦西哈因着我们的罪被钉到十字架上，他拯救了我们，然后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子永恒的救赎和盼望。
过去我们没有办法跟上主沟通，因为我们的罪成为拦阻啊。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可以跟上主来互动啊、沟通啊，更是我们可以做上主的儿女啊，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恩典的时候，虽然他们是被拣选的易布拉欣的后代，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恩典的时候，其实上主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早的去认识去经历主啊，这就是给我们所经历的人一种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啊。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能够去认识他，经历他。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罗马书第11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居乐
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11章。
那么我要说，难道真主丢弃了他的子民吗？绝对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以色列人，是易卜拉欣的后代，属于本雅敏部落的。真主并没有丢弃他预先知道的子民。难道你们不知道在经上伊勒雅斯的话是怎样说的吗？他向真主控诉以色列人，主啊，他们杀了您的先知们，拆毁了您的祭台，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我的性命。但真主怎样回答他呢？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白尔利屈膝的，因此现在也照样有剩下的少数，就是按照恩典挑选的人。既然是靠着恩典，就不再是由于行为了，不然的话，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那又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恳切寻找的，他们没有得到，被挑选的人却得到了，其余的人都是顽固的。正如经上所记，真主给了他们麻木的灵，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直到今天。达伍德也说，愿他们的筵席成为他们的网罗、陷阱、绊脚石和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暗不能看见，愿他们的背脊常常弯曲。那么我要说，他们失足是要跌倒吗？绝对不是，反而因为他们的过犯，救恩就临到外族人，为了要激起他们的奋发。既然他们的过犯可以使世人富足，他们的失败可以使外族人富足，何况他们的丰盛呢？我现在对你们外族人说话，因为我是外族人的使者，所以我尊重自己的职分，这样也许可以激起我骨肉之亲奋发，使他们当中有些人得大救。如果他们被舍弃，世人就可以与真主和好，他们被接纳，不就等于从亡人中复活吗？如果首先献上的生面是圣洁的，整团面也是圣洁的，如果树根是圣洁的，树枝也是圣洁的，如果把几根树枝折下来，能让你这野橄榄接上去，一起分享那橄榄树根的枝浆，你就不能向那树枝夸口。如果你要夸口，就应当想想，不是你支持着树根，而是树根支持着你。那么你会说，那些树枝被折下来，就是要把我接上去。不错，他们因为不信而被折下来，你因着信才站住脚。只是不要心高气傲，倒要存畏惧的心。真主既然不顾惜那本来的树枝，也不会顾惜你。所以要留意真主的恩慈和严厉，对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你只要你继续在他的恩慈里，他是恩慈的，不然的话你也会被砍下来。至于他们，如果不是继续不信，他们仍然会被接上去，因为真主能够把他们再接上去。你这从野生的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可以不自然地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那些本来就有的树枝，不是更能够接在原本的橄榄树上吗？弟兄们，我不愿你们对这机密一无所知，免得你们自以为聪明。这机密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顽固的，直到外族人全数满了，这样整个以色列都要得搭救。如经上所记，拯救者将从西安出来，除掉耶尔孤白家不敬虔的心。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迦因来说，因你们的缘故他们是仇敌；就挑选来说， 因祖先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因为真主的恩赏和召唤是绝不会反悔的。正如你们从前不顺服真主，现在却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慈悯。照样，他们因你们所蒙的慈悯，现在也不顺服，使他们现在也蒙慈悯。因为真主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为了要慈悯所有的人。真主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参谋？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托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敏。罗马书第十一章呢，有几个重要的部分啊，就是一到十节讲到主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主本来是要透过易布拉欣的这个得到的恩典呢，临到整个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不相信，拒绝主，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把主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们拒绝救恩，所以主呢就把这个救恩呢临到所有的外邦人。那十一到二十四节呢，讲到这个救恩临到外邦人，就主呢拣选是不变的，本来是把救恩是要给所有人的，只不过是先临到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拒绝的时候，就把这个救恩先给了外邦人，目的是要来激励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呢，这个是鲍鲁斯所讲的救恩呢，先临到以色列人，但是现在反而先临到了外邦人。25到32节呢，讲到以色列全家终必得救，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现在硬心，他们拒绝主的恩典，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呢还是要临到他们，所以主的应许是说将来以色列的全家都必得救。第四部分33到36节讲到鲍鲁斯呢深深的来对主的一种颂赞，就是他在主的里面领受这么多恩典的时候，他也相信主呢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同归于义，所有的人都在主里面享受他的恩典。所以当鲍鲁斯写到这个最后的时候，他在整个教会当中做王，让我们在主的里面都可以经历上主的恩典，能够去把这个爱能够彰显出来。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蛤？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个效应呢，我们先讲一个有关的试验啊。这个教育学家为了研究这个异性心理反应，进行了一个试验啊，就是以高中生为实验对象，举行野餐。那么第一次的时候呢，他们是以异性分开，就是同性，比如说男生在一起，他们有一些的野餐，那么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会个个的狼吞虎咽，毫无顾忌的，那么女生呢在一起，大家很多的嬉笑啊，吵闹啊，这样的情况。第二次的试验呢，就把他们放在一起，就是男女混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发现呢男生是文质彬彬的，礼貌为先的，女生呢也是细嚼慢咽的，温文尔雅的，所以呢这两次试验呢发现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经过研究发现呢，有两性共同参与的活动，较比那个同性参加的活动呢，参加者一般会感到更愉快，干得更起劲儿，更出色。
哦，这样子。哎，听晨，那我当然我不知道男生会是怎么样，但是女生真的会这样子哦。比如说在一些的男性的面前的话呢，就会更加注重自己的仪表，然后说话呢也就更加的斯文一点，小声一点。那如果没有男性在场的话，大家可能也很有时候也很嗨哦，也会大声的说笑啊，
嬉笑啊，
是的。
那么男生呢，更是可能是狼吞虎咽。那么
是的，
这种的试验呢，就是产生一种效应，叫异性效应。那么异性效应就是指的，当异性存在的时候，个体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认为是有益的，可以提高行动的效率，或者是产生愉悦的心境，激发起积极性和创造力。那么男性和女性在一起做事呢，处理问题呢，显得比较顺利的。
哎，这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哦，原来其实是有一些的科学的道理在里面呢。
对，这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俗语啊，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产生了摩擦，引起了一些冲突，那么通常气氛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你发现在异性当中呢，可以去缓和或者避免这样的情况，那么而且促进互相的关心，推动人际的理解，促进人之间的互相沟通，构成凝聚力。同时呢，异性本身的差异呢，有互相补充的表现，对集体来说呢，可以多姿多彩的。
那天成老师啊，那我们两个搭配来录节目，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效率很高 啊？这会不会也是有这个效应在里面呢？
对啊，这就是科学根据。
对的，是的。
对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搭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持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呢，在这个当中呢，也很好的学习啊。那我们在很多的方面，我们发现呢，其实在教学的学校的当中也有很好的，比如说女教师跟这个男同学也是很容易这个互动的，比如说这个女老师呢比较温柔啊，亲切，男生有一些比较粗暴的一些性格的，他们会变得容易管教了。
哦，这样子。哎，其实呢，比如说在太空飞行当中呢，有一个数据显示啊，就是60.6%的宇航员就会产生叫航天综合症，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其实呢，很多的时候他们头痛啊，眩晕啊，失眠啊，烦躁啊，那很多的药物对他们没有效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经过心理学的研究啊，发现呢，其实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以前呢，这是最早的时候，太空上都是清一色的男性。而且呢，在另外一个就是南极考察的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晚上失眠，白天昏昏欲睡。那么经过研究也发现呢，没有男女搭配，是性别比例失调严重。
哦，原来这个性别比例失调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会有这么多的身体上的一些的反应，
而且是对心理上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
对，
所以后来美国一个著名的医学博士啊，他提出在太空飞行的当中挑选一位健康美妙的女性来参加，结果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办法，竟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这个比那个药物还有效、啊、
对啊，因为药物没有用嘛，所以这个方法呢就解决了这种的难题。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你发现每一次太空飞行当中总有一位女性的原因。
哦，之前呢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法国里昂的一个男子监狱里边，这个监狱里呢就经常发生什么斗殴事件。后来呢，这些医学的专家呢就建议啊，让那个狱方在这个监狱里呢喷上有含有女性体味的香水，你猜猜有什么样的结果？
会不会减少这种暴力了？
哎，对，就是这样子，暴力行为是明显减少。
所以呢，刚才你说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就是有科学根据的啊。所以呢，在这个美国心理学家的这个经过试验以后，发现一个男女关系平衡的团队当中，男性或女性的比例至少应该达到20%，如果达不到20%，或者是超过了呢，可能是相反的效果，不利于提升工作效率。比如说，只有一个女生，或者是很少比例的，那 就产生了不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情况，所以呢一定在20%以上。
哦，原来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就是管理者搭配的时候，性别的搭配的时候，其实他也需要学习这个心理学的一些的知识。
嗯，而且你发现呢，就是男性希望可以在表现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潜意识的里希望得到异性的赞赏和欣赏，所以呢在工作的当中呢，他们通常是比较愿意承担，愿意做更多的工作的责任，所以这就是在男女混合的当中的一个表现。那么对女性来讲呢，因为女性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如果在同性的当中可能就产生一种竞争啊，或者是没有好的效率啊，但是如果有男性的这样的参与之下呢，可能他们会更放心的工作，更大的来发挥个人的能力。所以呢这种男女的差异呢，在团队当中呢有一种互补，有一种提高工作的能力的。
嗯，是的。那在办公室里呢，我们比如说就是男性和女性的话，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去聊聊天啊，去谈一些的事物，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很好的，因为大家的一些的角度性格看法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彼此都是有提高的。
对呀，其实我们的可能思维方式都不一样，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不一样，所以呢这是一个互补啊，而且产生更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所以这个是团队当中很好的一个团建的一个方式啊。
是的。
不过呢这也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在异性当中去相处，特别是在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学校的地方，那么怎么相处，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的。那么有一本这个书呢叫《情爱分析》，这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写的，他说男女在工作当中当然能够刺激并增添乐趣，但禁忌和障碍也是不能少的。
哦，那有哪一些的禁忌和障碍需要我们在男女这样子在工作在交流中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就是在工作的当中学习怎么样去跟老板呢、跟同事啊、或者是雇员呢、这样的一个异性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去相处啊。有的时候你发现在工作的当中容易产生比如说性骚扰啊这样的情况啊、
是的，
这样反而是不愉快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在这个当中要学习怎么样去合理的相处啊。
嗯，那么我们需要就是在工作当中呢，在工作场合其实我们第一我们衣着呢还是要很得体的啊，就是说毕竟是我们在工作中还要穿一些职业装，那些过分的暴露啊挑逗性的衣服衣着的话就不要穿到工作的场合来了。
嗯，对啊，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如果你穿的很短的很暴露的话呢，其实也产生不好的一种情况啊。
是的。
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衣着得体。第二呢就是注意肢体的动作，那么男女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去学习的，采用别人喜欢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的。
是的，都要彼此去尊重，对吧？还有就是不要开一些过火的玩笑，有些人说话的时候是口无遮拦呢啊，这样子就会可能在关系上的话就没有这样的界限，所以我们彼此在说话上呢也要有彼此有礼貌啊，要彼此去尊重这样子啊，那来维持我们在工作环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氛围。
嗯，还有就是在职场当中啊，遇到了这个性骚扰的话，我们就说不啊。这个性骚扰在很多的地方都会有的，所以呢，我们这是要有一些的防备。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呢，我们也要采取一些的行动啊，去面对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和谐的工作的环境，男女能够很好的相互的配搭，相互的尊重，产生一种愉快的共事的环境，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果效。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在这个最后一集异性效应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男女搭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以前都听过这个男女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做事都是很轻松的啊。
嗯，是的。哎，你有没有发现哦，就是在我们在做一些的项目的时候，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当有男女搭配的时候呢，大家好像这种更加的和睦啊，更加的顺畅工作，而且沟通上面也比较顺畅一点呢。
对呀，所以你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以前我就见到很多这个警察在巡逻的时候，香港很多巡逻的时候，他们就是男女的搭配。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男女的搭配，其实呢就是让他们很好的一种配搭，所以在那个太空的飞行当中，或者是一种长途的考察的这种当中，你发现都是有男女的配合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多这种好的一种效应啊。
哦，对呀，我这个是我听过，之前也讲过，叫做航天综合症呢。
嗯，
当有女性的航天员加入在里边的时候呢，这种航天综合症就会减少啊。还有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别说我们这些成年人，就像那些小孩子们在小学生们，他们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有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搭配的时候呢，那些男孩子就特别的就很绅士哦，他会照顾女孩子的那感受啊。那些小女孩呢，好像在这些男孩子的面前，他们也会更加的可爱温柔哦。
嗯，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团队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配搭呢，也是很好的。当中呢，也能够学习我们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管理自己的情绪，都是有好处的。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搭配当中呢，可以真的是扬长避短，我们是互相的去补充，互相的去发挥自己最大的一些长处，对吧？
对呀，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合理的用上主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啊。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布尔诗篇97篇5到12节。
在主面前，就是在全世界的主面前，群山都蜡一般融化，诸天传扬他的公义，万民得见他的荣耀。愿所有侍奉雕刻的偶像，以虚无的偶像为夸口的，都蒙羞。各种神明啊，你们都要拜他。主啊，西安听见您的判断就欢喜，耶胡达的各城也都快乐。主啊，因为您是整个大地的至高者，您被尊崇远超各种神明之上。你们爱主的都要恨恶邪恶，主保护圣民的性命，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有亮光照耀义人，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义人啊，你们要靠主欢喜，要感赞他的圣名。
嗯，我们的主是超越一切的，他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恩典，他也爱我们世上所有的人，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也让我们能够将主的生命能够活在世人的面前，成为他的见证和荣耀。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你我的人生的当中都能够去经历他，去认识他，更是能够去见证他，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也希望你呢随时将你个人的一些情况呢来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